神说出的道是不会落空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肯弟兄1956年4月4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e Infallibility of God's Spoken Wor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404。那谢谢约瑟弟兄，晚上好朋友们。那在你们坐下之前，让我们对主耶稣说几句话。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在凡事上都如此的感谢你，因为万物都是借着基督造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开了一条路，让我们能彼此在一起交通，让你的爱借着圣灵流到我们的心里。我们今晚为这个教会，为他的牧师，为了所有的执事、工人、理事，为今晚进到我们门内的每一个来访者而感谢你。主，我们祈求神伟大的圣灵今晚进入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形式。父啊，求你应允。现在当我们就近并教导这道的时候，为了神的荣耀，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那我们很高兴今晚又回到了菲拉铁菲教会这里。那我把这一切都给搞乱了。那我以为那我们会在那昨晚宣布了在兰理工学院有人记住了是一件好事。那这男孩进来，那我的弟兄拿了些祷告卡赶到兰理工学院要分发祷告卡，那回来之后说哎，那边没有人呢。那我想我不是又回到墨西哥了是吗？那我以为我们又回到了墨西哥啊，那天晚上那么去了斗牛场那一个人也没有。但是那今晚我们很高兴为了神的荣耀来到这个教会，相信神必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大家，那赐给你们来这里想要得下的。那我们那这位约瑟弟兄那天晚上他来做介绍我希望我真的能够活成他嫁给我的那种的声望。那你知道那纯粹是因为他喜欢我，那其实不是那样的，那我配不上那种的介绍，那我只是主的仆人。那他肯定那他可能把我架在一个位置上，知道我必须得活得那么好才行，你知道。那我相信每个人今晚都会那感觉得很好，那和大家伙一样，那这样主就会祝福我们。那当然你们这里许多人也许是有需要的，那生病的想要得着神的祝福。那今晚我们岂不是很高兴有一位神他能赐给我们他的祝福，能赐给我们所渴望的美事吗？如果我们没有这位天父那会怎么样？那你知道那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告诉小伙子们，我说我们必须一直的快乐，神不想你伤心。那你知道脾气不好会导致什么吗？那种旧的坏的脾气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那大概 60% 的疾病都是由于坏脾气引起来的。是的先生，脾气大得无法控制，你记住，那当你这么做时它就在产生癌症、溃疡或类似的东西。那当你被某个人搅扰的时候，我说啊，我再也不会去那儿了，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好的，那记住，那你是那边要为此而付出代价的，只要保持快乐。那就像那个小故事里边说的，一天早上有一只小知更鸟坐在树枝上向他的小伙伴们吹口哨，那小伙伴飞到他旁边说，你知道那今早我很担心一件事。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知更鸟从不担心。他说我只是想知道那些可怜的受造之物，那些脸上皱着眉头的人类，那他们会行走，我想也许他们没有一位像我们这些知更鸟一样的天父照看他们。就是这样。那你从未听说过哪一只知更鸟有高血压对吗？不，你没有听见救护车为了他们鸣叫等等。那他们真的活在神所提供的方式中，我们才是总把事情给搞错了。我们是那些知道科学的人，那你知道我们是聪明人，那所以他们那鸟儿们不会改变的。 那你知道鸟仍然像在伊甸园里边那个时候一样的筑巢吗？那他们从未改变，我们是那些改变了的。这些犹太的弟兄，那如果这里有犹太人，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也是犹太人。所以你知道，那他说哦，他说出问题的是人，瞧，就是小鸟飞到路上来捉虫子，那车却压过了他，他说那是人，那这是对的。然后全力去捉虫子，那人发明了一辆汽车碾过了他，那你瞧，他说是人，那是错的。我们是这搅乱了世界的人，神为我们使这一切美好奇妙，但我们却因自己使得变得不安。我们太科学了，你知道，一切都必须得是这样按我们所想的那样。那去之前是几个月前，那我去了帕洛马山，那在加利福尼亚的威尔逊山，那我坐在天文台那观象台上，那大约30年前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所学到的关于太阳系的一切的东西，那需要被科学证明出来。那现在一切都被改变了，科学证明了当时他们是错的。你有想过这点吗？那我过去，那他们过去告诉我说太阳是绝对完全静止的，那世界，那是世界那在旋转，瞧，但现在他们说那是错的，那太阳实际上在运转，那瞧，太阳也在运转，现在两者都运转，所以无法明白。所以那你知道约书亚说的祈求那让太阳停住，那可能是对的。像你回到圣经上，总会发现那才是真实的书。那摩尔先生，那我是指科学的书。那摩尔先生，那我的意思是圣经是正确的科学的书。那摩尔先生的儿子，那毕业于那科学专业，那取得了某种的奖项或什么的。那一些伟大的科学家来了，那当时我正在史福伯特举行一场聚会，那他给了他这个荣誉，那在拥抱的时候他说，那孩子，那在科学馆里有太多关于现代科学的书，就是如果你读完所有这些，那可能要花你我忘了多少年了，那许多年的时间，那三四年才能够读完最新的科学的书卷。他说在那把所有这些都读过了，把你学到的一切都过了一遍，那就得把它从你头脑里边清除掉了，因为到那个时候这一切又都改变了。那瞧，那现在科学呢，瞧，一切都会推翻再来。那我什么也没有说。早上那天晚上，那因为他要参加聚会，我说你知道我听了今天做出的那个声明，我说孩子们，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我可以给你们看一本永不改变的书，他在那里写下的话永远是一样的，没错。所以让我们持守住这个，没错，那神说出的行事的方式这总是对的。那不久前在这里我看到科学证明了那错误的东西，那说亚伯拉罕他在基拉尔有骆驼等等，你知道，那里从来没有发现过骆驼。那知道有一天他们到了那儿，用一把铁锹把它挖了出来，真的发现在那里曾有过一些的骆驼。那瞧，那他们说耶利哥的城墙倒塌时，那他们都摞在了一起。那他们到处挖掘后说不对，那是错的。那几年前他们用一些铲子挖深了一些，发现城墙确实倒塌，彼此摞在了一起，完全符合圣经所说的方式。那你必须总是回到这点上，这个是真理，我全心相信这道，那这就是我信心的根基。那许多时候当我们在这里的教会，那彼此可以像一家一样的交谈，那我想要说这点，那让你们有一些内在的看见。那对不起，那这些事儿发生的原因，那主对我如此仁慈的原因，那当然只是至高的恩典和拣选。但有一件事我相信圣经是真理，那我不知道别的东西是怎么说的，那出于人的理论是什么，那不同的宗派那是从中得出什么，那我只是照着他写出来的方式来相信这本圣经，那只按着这个方式，我在那些根基上接受它，因为我总是发现它完全是真理，是完全的真理，那都不可能是别的。所以那既然我如此以这本奇妙的书为荣，那我们想要从中来读一会儿，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在里边找到一些东西，那就是主要我们今晚所要讲的。那我要让这点成为真实而且是正式的。那约瑟马拉森波斯弟兄， 那如果不是为建筑会众，我会叫了约瑟。那因为那是在这里，那明白的聚会是在这里吗？那到礼拜五，那教会将在这间教堂，那对不起啊，或者是教会，那整个星期五都会在这个教会。那我的弟兄 Billy， 那明晚要在这里分发祷告卡，那你们的孩子们知道了，明天晚上六点半吧，那时间就够了。那 Billy 对于我的弟兄来说足够早了吗？那你打算怎么做呢？约瑟，你想什么时候把他们分发出去？那下午就很好。那但有些人会离开，那晚上，那比如说我，那从15号叫到35号，那其中有八个不在，那他们回家了，没有回来，然后你们又得被搞混了。那所以你们最好去那拿到你的卡，直接那去讲台。那所以若主愿意，那六点半就够时间让明晚队列里的人来领祷告卡。那你爱他吗？太好了，很好。那在以赛亚书40章，我们想要读一段的经文啊，从中来得到一段的内容。第40章第三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你们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荒漠地修持我们神的大道。那愿主加添祝福给所读的道，预备主的路。那当然这是与使徒约翰有关的。那今晚我们将把它用在另一个主题上，主的道路。那主总是有办法来行事，因此当我们想到他的道路时，我们必须回到圣经上找出他对此事怎么说的。因此在圣经中有两个大的事实，那今晚我们要从旧约里边找出来，从创世纪那到马拉基书，那所有的希伯来的先知都在谈论这个，然后从那里出来了对他话语的第一次的确认。那这两个事实是这样的，那这两个事实是那所有希伯来先知都说到了将要来的弥赛亚，那而且那为罪献赎罪祭，那接着他们讲到了恩膏会从教会出来，那一直到全世界。那这些希伯来先知们两个主要的主题，那差不多那圣经的每一章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那你都可以在圣经里边找到那一个被反复强调的主题，那弥赛亚的到来以及教会领受恩膏并被差遣，那传到全世界，那以标志和动物等等的方式出现，那比如大的军队等等的在行进，那越过那些墙啊等等，那不同的那比如蝗虫啊等等来作为象征和比喻，那还有直接的教导，那每一件事儿都归结到这两个主题。那在神做这个之前，他必须为弥赛亚的到来开一条路，他必须为教会的发展来开一条路。那当神说话时，他必须得开一条路。那神的道，那今晚是这样的。那我刚想起了我过来时心里的一个小的想法，因为我想，那如果孩子们下来了分发卡片，那么就必须有某种的规则规定让他们排队，那么好祷告。那当我过来时，我想到了这一点。那神所说出的道是绝无错谬的，那这是完美的。那巴不得我们，那如果今晚这群会众能在他们的头脑里边安定下来，那是谁说了这话，那这实际上是什么，就是说出了道，那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任何的医治聚会了，那不需要任何 关乎救恩的祭坛的呼召了，那就结束了。那如果你能够明白的道是什么，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在任何的话语能够说出来之前，它必须得先是个思想，因为当神说话时，每一句话都是彰显出来的一个思想。那回到起初，神从天上的走廊往下看，那看见地上要发生的一切，那你有坐下来，那在心里那画一个画面吗？也许在起初神就是这么做的，那对他来说，那似乎这很好，所以那他说出了它，那当他一被说出来就成了一个话，那这想法用一个词儿被表达了出来。那听见，一旦神表达了他的思想，使得成为了一个话，那他就永远无法把它收回来。吼吼，天哪，你明白了吗？他不能把它收回来，他不能说、啊、对不起，我犯了个错，他不能，他是绝无错谬的，他无所不能，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瞧，你和我随着我们的成长，那我们受过教育，变得更聪明的等等，那我们会进步，那人类在进步，那除了神，一切都在进步，而他一开始就是完全，那他本来就是完全的，等一切都结束了，他仍然是完全的。他不能说、啊、我有个更好的一个方法了，因为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他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的。那所以在教导神的医治时，那怎么可能有人说神不是医治者呢？那起初在旧约的底下，那在过去的日子里，那是影子神不给使的完美，但是说出了他的道，他都会是这样的，他必须得是那样的，那是最好的出路，那是把人能够再去的最好的方式，因为他知道的是什么。那后来以色列人上路去了旷野，那从埃及来到应许之地，那他们那神应许要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那到了一个时候，那他们生病了，快要死了，那埃及一切的疗法，那所有的药物，埃及人的智慧，那他们的什么草药啊等等，那都无法医治这种的疾病。那然后当摩西在危机中向神呼求，那神对摩西所行的，那每次当同样的危机出现时，他必须行同样的事。那如果他没有，他在那边做的时候就错了，那么神就有罪了。瞧，所以当同样的危机出现时，他必须同样的方式行事，因为如果他那样行事，那他就是完全的，那他每一次只能以完全的方式来行事，他必须得是完全的。阿们，明白了吗？他的行为，他的话语，他的思想等等，都来自一条纯净无污染的完美之泉。那当你把信心像那样放回去时，医治就变得简单了。神已经说了，如果他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就永远的解决了问题，那必须得是的。当他说话时，他不能够收回他，他不能够说我犯了个错误，因为他是完全的，从永恒到永恒不可能有一个错误，它是纯正的，直到永远。哦，天哪，当他说我会的，那这就没问题了，祈求你就必得着，那就没问题了，凡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那就没问题了，那是永远的，这道被表达了出来。你说那指的是耶稣，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有这道，就我昨晚所说的先知说，主此说，主此说，但耶稣说我对你们说，不是主此说，他就是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道。那注意，那是多么的完美，在创世以先，耶稣已经被杀了， 圣经说他是创世以先被杀的羔羊。他是怎么被杀的？当神说出道的那一刻，那就永远的结局了。种子种下了，但是必须得要成就。瞧，因为他只能说毫无掺杂的真理。瞧，这就是了。那如果他说他是创世先被杀的羔羊，那里就是神那察觉他有那思想的同一个时刻。那这个思想是神自己创造的，每次神产生一个思想，那就是一个创造，在他说话时就成了一个现实。所以这本圣经的每句话都是神所说的创造的思想，每一次那他被放进了正确的土壤里，他就会被彰显出来。阿们。那时所有的幽暗的灵就都消失了，每一个影子都走了，我们锚定站稳了，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摇动你的。叫所有的迷信起起伏伏都消失了，我们就在这神的话上了。神不能够做任何别的，只能够尊重他的话，他必须得要持守，那是他道，就是神，圣经说的是的，那这是神永恒永远长存的道。那要知道他是多么的完全，那他不能在这个危机中这样行事，却要转过身去否认那个在同样的危机中以另一种的方式行事。当个人呼求怜悯，那他以这种的方式医治了他们，那他们的信心仰望他，他们以纯洁无为的信心相信他，那他要求了那个的条件，那说你若能信你就能够得这医治。那他接着转过身来，那这个人说啊，主啊，你知道我的心，我相信你，却不会发生同样的事儿。他那么做就不可能是神了，他必须履行同样的事儿，否则他就错了。如果他错了，他就不是神了。那所以这就是了。那否则的话，他就不是绝无错谬的。那他就像我们一样，那我们只会说啊，我做了那样的事儿，我在那儿犯了个错，想倒不会在这里犯错了。只要神不能够那样做，而还依旧是神，他必须永远都是神。瞧。他必须永远得是一样的，他每次都必须同样的方式行事，那他的确做到了。那我看到这被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证明了，我知道他是这么做的。那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里边必有假先知出现，必有假的迹象出现。他说那个兽要来，要迷惑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那从哪里？从创世以先。阿们。那怎么会欺骗呢？他无法迷惑那些名字从创世以先就被写在生命册上的人。在创世以前，同一位神说了话，基督就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同一位神那时呼召了你，把你的名字写在了册子上。阿们。那这可能听起来不对，但那是圣经，所以必须得是这样的。他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了。他所称为义的人又已经叫他们得了荣耀。没错，看到吗？那这就是我们本点和行为混乱了的地方。那这就是整件的事了。那阿明念加尔文主义的信仰中，恩典是神为你行的，行为是你为神所做的。瞧，恩典把你带向神，行为是你为神做的事儿。行，那就如亚伯拉罕，他因信称义，因为他相信神。保罗借着信心使得称义，那雅各把这个转了过来，借着行为使得称义。但保罗说的是神所看见的，雅各说的是人所看见的。如果你说你是个信徒，那却与你所说的相违背，那么你就不是个信徒了。行，那如果你告诉神说是的，我现在庄严的相信， 弟兄，你就不会做别的，只会照你所信的方式行事。没错。那你说，主啊，我的手残疾了，但我的心里面有什么在告诉我，说你是医治我的主。哦，神的，我全心的相信，你不可能做别的，只会看见那只手每天移动几英寸的，就是这样，你不会做别的东西的。神有责任来照看他的道。起初，神，那我们要以先祖雅各为例，那他是个流浪的男孩，他是个逃跑的男孩，他逃离了家乡，因为他怕姨嫂，那会因为他所做的事儿杀了他。那他逃离了家乡，那然而，那男孩借着给亚伯拉罕的神圣应许而锚定在神的里面，是的。那他锚定了雅各的同样的应许，今晚也锚定在每一个重生的信徒里面。神至高无上的呼召，里面没有你做过的事，那你什么也做不了。人们说我寻求神，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寻求神，而是神在寻找人，不是人在寻找神，是神在寻找人。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明白了吗？必须是神在吸引人，人按他的本性，那是被赶逐出去的，这是个外邦人，他远离了神。那么那神借着恩典必须吸引他到自己的这边来，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没有办法不来。那在这地方没有足够的电影，没有足够的舞厅，没有足够的滑稽表演能让你远离神的。当神要吸引，在创世以前他记下你的名字，说你会来，那你就要来，就是这样，这就是了。哦，你可能是个伪君子，那假装的说这个那个或别的，但我指的是当神呼召时，没错，当神呼召时，那你不说我是一名基督徒，那这些事不会搅扰我的，那表明了你不是。那我怎么能够，我若向我妻子做了保证，妻子，我全心爱你，我要一生忠实你，那么如果我那样说，我怎么能够故意的出去去羞辱他呢？那即使我这么做还能够蒙混过关，那即使我可以那对他不忠还能够蒙混过关，那样做说明我其实并不是爱他的，我不会那么做的，我怎么都不会伤害他的，他是我妻子，我爱他，不管有什么机会我都不会那么做的，因为我爱他。行，那神也是这样的，当你来到神那里时，你真的全心的爱他，说我是个基督徒，荣耀归神，我锚定在基督里，这么做不会伤害我的，不管怎么样神都会赦免我的，这表明你根本不爱神，那表明你里边有问题。我不想做任何的事来伤害他，一点也不会，我不想让他忧愁，我想让他微笑，因为他是我的父。那我去墨西哥的时候，那天我给妻子带来一份小礼物，那还不到15美分，那我看见那些眼睛闪闪的发光，那大大的微笑从他脸上浮起来，他用双臂拥抱我，然后那价值超越了任何的15美分。瞧，为什么？那我爱他，那我想让他对我有那样的感觉，那我对他也是这样的，那是同样的事，那只是在神面前要比那个大100万倍。那我想做一件事，那就是说我是在坐在他的面前，那我不需要告诉他，那他知道了，那不管我对的是不是真实的，那不管我爱什么样的东西，那是不是比他更多，比他更多或更少，那我想要他知道，那并且那行出来，那当我能够去到某处举行一场伟大的复兴时，那让我得到了复兴，那带进来了许多的魂或许多生病受痛苦的人得了医治，那人在城里边那到处走来走去说，我曾经是残疾的，那看看我现在好了，哦，那样的话我就觉得像是神在搂着我一样，说的太好了，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很好，那当你是基督徒时，你就渴望这么做，你会想要那么做，你渴望这么做， 那那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向神祷告，求他赐给你智慧去做，好知道那神会为你做什么。那雅各这是个流浪者，在应许中，那他要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逃跑，其实他是不会被杀的，那神与他同在。那有一天他跑遍了旷野，他不停地回头看，那他很疲惫，你知道的，他害怕紧张，那担心以扫会不会追来，那担心会不会听见以扫的马蹄声。那雅各也许用他的小矛挡住动物扑到他身上，拼命地跑，他的破烂的小外套在旷野里边都给撕裂了，爬到了一座高大的山上，那这样他就能把目光投向远方，看看他是不是能够看见以扫从任何的地方上来。到了晚上，太阳正在下山，可怜的小家伙累了，于是他把一些石头垒起来躺下休息。那罪他魂游向外，神在对他的仆人说话，因为在他的仆人里面，那不是因为他是义的，而是因为神做了一个应许。阿们。那看看雅各是怎么得到的，神做了一个应许，他就必须得要持守的，照着他父亲以撒的种子，就是应许给了亚伯拉罕的，那在了雅各的腰中安放了那蒙福的义的种子。雅各的腰里有种子躺在那里，那不管是几个世纪后还是几代人之后来，应许都已经在那儿了。神拣选了雅各，只给他干将来的事，直到他是这应许的一个继承人，不是因为他应得，而是因为神应许了，不是因为那你有个权利，不是因为你做过的某件事，而是神赐给了你同样的应许。因为当我们在基督里死的时候，我们就娶了亚伯拉罕的种子，照着应许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产业。那你能成为继承人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向自己死去，接受亚伯拉罕的种子，就是基督。基督只能够借着圣灵而来，没错，那么你就承受着同样的应许。一个客旅，听见，一个客旅和寄居的人正在寻找一座将来的城，他的建造者和制造者的寄居到处游荡。阿们，这就是了。客旅但信心坚定不移，即使是在黑暗的天空和阴云密布的天气里，让能够超越那些看到神。神在他伟大的领地，在那上面作王掌权。那小斯蒂凡那就要死了，坐在至大者的右手边的耶稣已经得着了荣耀，他们开始用石头打他，他的头都被石头打烂了。斯蒂凡坚定的举目望天，那有耶稣在他的事工结束后坐在神的右手边，而斯蒂凡他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手边。那我想这位救主一定是从他的宝座上站了起来，来给这位殉道者一个欢迎。是的，他看到了神永恒的权柄在那上面，神的应许是真的。看看他，那我们看看雅各，他躺下了，神把他分别了出来，让他魂游向外，进入一个异象。他抬头看，看见在天上有一个梯子系在神的宝座上，一直伸到地上，天使们在梯子上来下去。那经过了这些年，我们发现那这是一个美丽的应许，神应许了一条逃脱的路，那一个能爬上去的梯子，一个确定的根基，神已经应许了，他挂在了荣耀神的宝座上。那神能在地上的哪里找到一个地方勾住他呢？有一次他试图把他勾在犹太国的上面，那他发现他做不到，他一直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因为他应许的种子就在雅各里，但神不能把他勾在雅各身上，他是个骗子，他也不能把他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那坐在那个小家伙的背道，一个是奸诈的人，说谎，像那样对待自己的妻子， 他不能把它勾在那种人上面，他不能把它勾在许多其他的事上，他不能把它勾在圣殿上。耶稣说会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他在先祖大卫身上试过了，结果他娶了88座妻子，乌利亚的妻子，那把他给杀了。那瞧，凡他想要勾住他的却都无法锚定。哦，哈利路亚。但先知他说，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宝贵的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那个将是锚。是的，一块奇妙的石头。那神，天上的神，他把梯子勾在自己的宝座上，他把钩子勾在人子耶稣基督这首要的方角石上。神不想这梯子到处打滑，他曾想把它勾在跟亚当所立的一个约上，结果他打破了这个，他把它勾在那立在一个约上，他打破了它。但神无条件地立了这个约，他把它勾在了基督耶稣里，他在那里锚定了，那不会打滑，不会脱钩，完全不可能离开。那什么，他被上面的神和下面的神的儿子勾住了。那是什么？那是一条路，是从地上到荣耀的旅程，你不可能失败。瞧，那这里有一队的天使上去下来，升上降下，那找到疲乏和生病之人，医治他们的身体，显出异象，大能的神迹奇事，不可能失败。那他不会打滑，他不能够脱钩，你是完全的。神那么说了，问题就永远的解决了。他勾在天上神的心上，下面勾在神的儿子这里，我们借着神的儿子被带进那里面，我们升到他那里。阿们。哦天哪，那你还害怕什么呢？我们的应许是被勾在神和基督之间的，我们与天使一起在他们中间。他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天使在你一切的道路上保护你，那还有神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当我们建立着根基时，所有的上去下来，每一天都爬得越来越高。当往上走，往上往上往上往上，每一天都带我向上走一步。那不管发生什么事，若是我在路上跌倒，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会有一大堆的天使站在那里接住我说，来吧，我们正在朝着西安前进，向着上面的美丽的城市。不可能失败，它里面没有失败，这不是建基在我所做的事上，是建基在他所做的事上。阿们。它已经完成了，信徒一旦锚定在基督耶稣里，那从后面的门走上来，上到这条公路上，那就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只会笔直的朝向神。天使们他们来照看你，神为这事开了一条路，他在起初已经看见了，在我们第一个父母的堕落中，他看到了他与亚当所立的约，他试图把梯子勾在他里面，但他失败了。那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儿子带下来，把他勾在他身上，别的什么也做不了。我们现在就不可能失败了，那我们还担心什么呢？我们还烦躁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拉着个大长脸呢？让我们抬头看，咧嘴笑，抬头看，不但咧嘴笑，还大笑。不但是大声笑，还随处举起圣洁的手，将赞美和荣耀归给神，因为他的应许是是的和阿们的，不是是或不是，不是是或不是，而是是，里面没有不是，是的。我们的根基是确立的，是神的根基，神在西安安放了一块方教室，我们就在这儿了，那不会打滑，不会滑脱，那不会移动。我们借着基督进到门里，那进入到这里。好了，我们可能一路上有起起伏伏，那是真的，疾病、麻烦的等等。再记住，沿路有一大群的天使随时拖住你，在你跌倒时带你上去。哦，是的，他就在那儿，他应许了，他必须为这事开路。所以，他能造出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方角石。那宝贵的经过试验的石头， 选民，主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没错，你安全了，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再搅扰你，你在磐石里了。现在不是你是否抓牢，而是磐石是否持守，磐石已经锚定了，所以你是安全的，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伤害你，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临到你，除非神允许。即使在路上有什么事发生，那也不过是试验、试炼、试探，是对孩子的训练。那记住，天使来托住你，天使来安慰你，天使给你信心，天使使你前进。神在梯子有一群天使上去下来，那他必须为此开一条路，他借着基督成就了这个。那等基督每次神做出一个应许，他必须为这应许开一条路。那注意，当神告诉挪亚他要毁灭世界，但却要拯救他的时候，那在神能救挪亚之前，他必须为他预备一条救赎之路。所以神让他造一条船，那把船的里外都涂上松香，那如何取了高飞木，那又细又轻的木头，那比香脂木更轻，那在这边造好了，它太轻了，那可以把它抬起来，那么一大块的木头几乎没有任何的分量，那边的只是一个，那的很轻。但除此之外，那你要做的事，那他们就出去从另一个的木头上取下一些的松香，用力的击打它。那如果你单拿了高飞木把它放在水里，在几分钟内就被水泡透朽坏了，那会浸没了，那沉下去了。那如果只是那样的话，但你看神将福音用愚拙的方式传讲出来，他通过软弱谦卑的人来显明他的能力，他用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让那些受过大的教育的人羞愧，他用简单的事儿让那些聪明的人羞愧。所以主选择了这个戈斐木，那它非常的轻，像香脂树一样，那如果你把这东西放在水里边，他们会说哦，那东西现在就会沉下去。那他们是这么说的话，那群人能做什么呢？那这一会儿呢，那么听过这些的评论，在他准备浮起来之前，神说那他没有完成，那他却拿点的松香来倒进里面，当他炽热的松香倒进这种真正柔软的香脂木中时，那他就封住了，那像钢铁一样的坚硬，那一根原木碰到了只会把它撞离。那就是这样，当一个软弱没受过教育没有文化的人来到耶稣基督那里，那他就是这个样子，那一小根很轻的香脂木，在神把圣灵倾倒在他里面，那把那人封住了，地狱里所有的魔鬼都无法把他撞离。没错，神做了这事儿，他开了一条路，那他必须得开一条路。如果他应许了挪亚说会有一条路，他为挪亚开了一条逃脱的路。那如果他想保存种子，他必须造一个方舟，神再开一条路。当先知但以理那陷入麻烦时，他始终忠于神，他说神呢、啊、我相信你的道。他们说神呢、啊、那他朝圣殿看，那一天三次祷告，每天早上他把窗帘拉开向着圣殿祷告。那后来但以理到了一个地步，神在他身上还没有完工，那是神把他扔进了狮子坑里，那神必须为他开一条路，那神会为他开一条路，他必须得开一条路。那于是他为但以理开了一条逃脱的路，那立刻给他差来一位天使，那他反正已经在梯子上了，那所以他为他开了一条逃脱的路，差来了一个大光，那一团火呢像火柱，那动物害怕火，所以他跑回去了。那狮子不会去搅扰他，因为那围绕着但以理的是一大根的火柱，那旋转的光一直在他的周围，所以狮子不能去到他那儿。那他为但以理开了一条逃脱的路，那一诺，那一诺，那在世界那之前的上古洪水毁灭，那如果他想显明一个预表，那如果他不想让以诺见死，他要怎么做呢？他必须为了做一个的转化。那所以神只是为了造了个背题，神必须这么做才能在以诺身上做成一个预表。没错，当以利亚死去临近的时候，他已经显明了他在那里面的预表，所以必须显明一条路。那所以当以利亚过河要被提上去时，神必须为了开一条逃脱的路，所以神给他差遣来一辆马车和一匹火马，那带着上去进入到了荣耀里，神开了条路。那他对以利沙说，就是今天 你的师父要被接走了，那先是学校的先知们说的。那他说，那我知道你们不要做声，那是他知道的，神要怎么做呢？神就直接下来把他提了上去，他开了条路，神总会开一条路。他们为这事盼望了好多年，盼望弥赛亚的到来，那是应当从亚伯拉罕出来的蒙福的种子。他们清晰直接的留意着这个，但是在地上出生时，人们已经在神的道里边太富足了，那是神的诫命毫无功效了。那他们取了人的遗传，那他们今天也做了同样的事儿。他们不接受神的道，神的道教导神的医治，神的道教导超自然，神的道将应许赐给信的人。但今天学者们试图把这个解释没了，但那个并不能够把它解释没了。神做了应许，只要出来面对事实，你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就是这样。但神应许了，神那么说了。那所以当他做出了耶稣要来的应许时，那他们无法明白。然而圣经明明的说，他要以卑微的方式降生，他如何骑在驴子的上面等等。那当他做出应许时，经文就应验，那因为神开了一条路，他有童女生子，他已经预备好了那些的事，因为他已经说了，在他说出话时，他就必须持守自己的道。阿们。哦，只要你能够明白这点，那对你来说就简单了。瞧，那如果你能够看到当神做出了一个应许时，他就必须持守那应许，他不可能离开那个应许。瞧，当沙德拉米沙亚伯雷哥进入烈火的窑中时，他们说我们的神能够拯救我们，既或不然，我们也不会做任何与他的道相违背的事，我们要直接走进去，神就开了一条逃脱的路，他只是亲自降下来给他们吹来一阵微风。瞧，那为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就走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每次他都得开一条路，因为他应许说了，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他必须持守他的应许。那所以他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在他应许的基督要来的时候，他们相信了他。等基督来的时候，他应该是我所知道的这提色最伟大的应验。每一次他跟一个以色列人交谈，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腓力来见耶稣，那并且得救了，他就去找拿单叶。那你量一下那里，从耶稣那天传讲的地方，那你必须绕过一座山，那远不是几英里，在那里，那他发现拿单叶在一棵树下祷告，而神的儿子就站在这儿。那人们许多人不相信，那贫穷的人相信，那贫穷的人接受，那他们相信，他们相信超自然。但那些僵硬、那些正统的人，他们说啊，那是心灵感应，小他们不相信。然而他们承认，他们相信神的话，但却按着他们自己的遗传相信，那与按神写下的方式相信，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儿。那耶稣照神应许的方式而来，他站在这里，那他生来就是一个卑微的人，降生为人，这一生穿着一件袍子，他站在那里，贫穷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怎么可能呢？如果那里是贵族的神，那就不可能。但他是穷人的神，对那些相信他的人来说，他是神。他站在那儿，那拿单叶他太兴奋了，或者说是腓力，他绕山，那去了山后大约四五英里远的地方，那发现了拿单叶在一棵树下祷告，所以呢，就等到他祷告完了，当他站起来，他对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我现在给了他我所知道的，去告诉任何人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看吧。”那是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儿了。那他们说，那个古老由心而出的宗教有什么东西吗？那你来看吧，那是最好的事儿。那只要来一次得到它里面的某种东西，那么你就能做审判官了。那在我小的时候，那么去游泳，那我总是那所有人里面穿的最少的。那我说，那夏天我们穿一件工装裤，那我的是粗麻布，那多少人知道那是什么呢？我头两边像这样绕着根饲料绳子，用钉子在这里面做个纽扣。那时我们都跑到了田野里，那玩领跑者游戏的话，必须谁先跳进去，那几乎所有的人都得先脱鞋，我都没有鞋，那他们必须脱掉衬衫，我都没有衬衫，所以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拔掉这钉子，然后就准备进去了。 那我想我们应该向教会向基督。没错，没有太多的传统需要放弃了，只要拔掉钉子就跳进去了，就是这样。阿们。所以那我拔掉钉子，衣服飞到了空中，也许衣服掉在地上，前我就已经在水里了。那我们尽力的跑，我几乎没钱去剪头发。我上来的时候，那头发之后在我眼睛上，那他们都想知道水好不好。那他们坐下来脱掉鞋子长袜等等。那如果举起一根手指，那表明水是凉的，两根手指说明水是好的。哦，弟兄，那有一次我跳进了另一片的水里，然后我来告诉你一件事，那是救恩之水。那我举起了两颗手指说很好，进来试一下。没错，进来吧，不要害怕，跳进去吧，只要放下你所有的传统，那脱掉衣服进来吧，那两手空空无代价，唯靠救主十字架，来吧，看他是不是好的，跳进去吧。那对于这一点，那他们只有我的说法，但一旦接触到水，他们自己就知道了。那你们对于这点只是听到了我说的，但只有一次碰到了通往祭坛的用锯末子铺就的路，在基督耶稣里边找到一个老师属神的经历，你自己就会知道了。那古老的宗教里边有些东西的，是的。那所以他正在开一条路，那斯蒂凡走过去，他想开一条路。那斯蒂凡啊，对不起，那菲利，那是神把拿的叶带到耶稣面前的道路。那所以，那当他绕着山来了，那带着往回走，他说：“我的真奇妙，他知道你心里的意念。”哦，是吗？嗯哼，我巴不得你能够去到那里，相信并站在那里。那我告诉你，你会看到自从我先知以来从未见过的事。那多少年有多少年，那最后一位先知死后几百年过去了，那以色列没有公开的异象，就是自从马拉基死了以后就没有过先知了。他说你来看这个人，那我告诉你，他真是非凡的。那他们一路交谈，拿尼也说，那你知道，那我相信弥赛亚要来。那当弥赛亚来了，他必知道这些的事，那他能怎么做？那么这就是弥赛亚，那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那这瞧着怎么可能是呢？那好，那你就过来看看吧，那是最好的方式了，过来看看。那你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说那跟他交谈了一会儿，耶稣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没有丈夫，他说不然你有五个呢。妇人说那我知道弥赛亚来了，我们知道等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事，但你是谁？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是弥赛亚的迹象。瞧，那拿但业也是这样，他说呢，我知道弥赛亚，那弥赛亚会做这些事儿。那接着在路上，当他们绕过了山时，那这位基要派的他来了，那你知道他走上来，那你知道同样大的一位走上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转过身说，看呐，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儿知道我呢？他说腓力也没有招呼你，你在那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相信了，他知道弥赛亚的迹象正在随着他，那他必须得是弥赛亚，唯有弥赛亚能做这事儿。那今天除了弥赛亚没有别的能那么做的，弥赛亚是从永恒到永恒的弥赛亚的迹象，他不能失败，他必须得是一样的，必须得是。哦，这是多么的不同。那来看看看耶稣要证实的自己是那块永不会让应许滑脱的石头，那这块石头永远锚定神所喜爱和应许过的人。耶稣说，那因为我告诉你这些事儿，那你就信吗？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儿，那你会看到天开了，神的众天使上去下来，在神的儿子身上，上去下来，在雅各的梯子上，因为他就是神的宝。阿们。只要我在基督耶稣里，我就锚定在了神里面。阿们。天使上升下降，先上去然后下来，瞧他们在接受信息，上去再把它带回来，升上去再降下到人子的身上。为什么？这是雅各梯子锚定的地方，应许的种子就在那里，这是神永恒应许的种子，它是那颗确定的石头，是神真理所锚定的完美根基。地狱里所有的魔鬼和别的东西永远撼动不了那个，神永远把它锚定了。那你会看见神的众天使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阿们。 这应许的种子就在这个坚定的以色列人的身上，他愿意知道这是神的儿子。是的，先生，当他来的时候，他是童贞女所生的，神使他的应许成为了确定的，他持守他的道，每个字儿都必须如此。神使他完全了，因为他是神不能作别的，他必须持守。那注意，那接下来他所要做的就是教会必须被恩膏被差遣出去，在他能持守他的应许之前，他必须为这年教会的高牧开条路。教会耶稣同行，认识了耶稣，领受了医治病人的能力，做了一切的事，经历了所有这些起起伏伏等等，依然与耶稣同行。他知道他必须得开一条路，使这个教会带着恩膏出去。他打发他们去耶路撒冷，他们上了楼，在那里待了十个昼夜。那会儿从天上传来一阵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他们所坐的房子。神开了一条路，恩膏他的教会使得在各个时代传播，或者说传遍各国。今天的同样伟大荣耀的教会正向西安行进，他就上去下来，被圣灵的恩膏、神迹奇事和复兴之火在每座山上，在各处，不仅在芝加哥，不仅在美国，而且是在异教的土地上，复兴之火到处都在燃烧，大的神迹奇事正在发生。日子近了，神已经开了一条逃脱的路。神在约珥书说，到那日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你们少年人必看见异象，我必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使女还有仆人。那在天上我要显出迹象，飞蹄儿等等，那天上各种的神秘的迹象，地上各种的迹象，会有海浪喷轰，海啸会沿着芝加哥击打，到处都有海浪咆哮，人心会消化，时代困惑，邦国间的困苦。在那个日子，伟大的受膏的教会要在大能中兴起，耶稣基督要进来，那仇敌像洪水般涌来时，神的灵必兴起给他标准来抵挡他。今天的科学在做这么一切不同的事时，神差遣超自然的迹象向他的教会显明，把你的心思从世界上的事上移开，往上看，你现在在梯子上了，你锚定在了荣耀和天上。那梯子有两端，阿们，那一端锚定在神里，另一端锚定在基督里。我们被一大群天使夹在中间，带来了传道的灵、超自然的恩赐等等，印证我们在路上在前进了。那肯定的，那些人无法相信，看看他们都在哪里，他们在松软下陷的沙土里，那就像荷兰泥泞的水坑。那我为那家的荷兰人总是感到很难过，那必须得堆积起树桩，还有大块的木头，白漆的东西都堆积下来，把房子盖在上面，因为这太泥泞，那湿软了，那老房子看起来似乎摇摇欲坠。结果所有的荷兰人的房子都这样建的，因为这建在泥泞的土地上，在下陷的沙地上。那天我站在墨西哥城那里，那里有些大的建筑，摩天大楼，那向后倾斜了好几尺，那里一年下沉几英寸，他正在下沉。他说，弟兄，今晚我们所走的这条伟大圣灵之路的根基，雅各的梯子，是被勾在了神的宝座和耶稣基督的心上，我们就在这中间。哈利路亚，神迹奇事，神为那些信的人开了一条路，显出他的神迹奇事。哈利路亚，你相信那个吗？对神要有信心，不要不信。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那似乎圣灵立刻拦住了我，说停住，别说了，做一些别的事。说我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我站在这里，但有一件事，主啊，我非常的感恩，我认识你，我很高兴我能够感觉到说出你的灵在运行，知道你马上就要定义做件事了。我对此感到很高兴。神啊，我祈求你赦免我的罪恶过犯，赦免这群会众的罪恶和过犯。神啊，我打开自己的心，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神应许的孩子，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只是借恩典我们得救了。哦，神啊，我们怎么能够领受圣灵呢？你怎么能把它倾倒进去呢？除非你预定它是这样的。 我们曾与神疏远，没有希望，没有应许，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们在世上没有神，没有基督，本是要死了要去了罪人的阴间。哦，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奇妙的恩典拣选了我们，拾起了我们，赐给我们这些伟大的东西，也把我们放在这梯子上，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今晚坐在一群伟大的天使主的军队中。哦神啊，我们正朝着西安迈进，那不可能滑脱，我们不能跌倒。哦神啊，世人认为我们疯了，我们正在太空中行走，但我们是被帮助了的，就像鹰一样。主，我们在信心和荣耀的背梯中被抓住了，神的使者与我们同在，要向我们传讲属灵的祝福，并在路上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因为我们看见了远处的锡安山。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你今晚祝福这群会众，祝福这道，拯救每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每个被盗的。今晚让神的使者下到那可怜失丧的被盗者那里，把他接上去，带回了路上，也去了罪恶尘下的深处，把那可怜的人带到那里。你跟他讲了这么久，如此之久，带他回来，用主耶稣的血洁净他，把他放在梯子上，让天使来服侍他，带他来来回回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主啊，当我们往前向着荣耀走的时候，父啊，求你应允今晚医治所有的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从聚会里得着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当我们低头时，我想知道此时这里有没有一个罪人男人或女人会说，伯兰弟兄，你知道今晚不知道怎么的，那我都只想要走在那条高速公路上，我想知道我的猫都属于教会，我是的，但我意识到我的教会建在下陷的沙子上，就像其他的建筑一样的崩溃，会倒下去的。但我想要用心里所锚定的东西来建造，带着神的祝福亲吻掉我所有的罪，称我是他的孩子。我想要得到这样的确据，我正生活在离得很近的地方，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被呼召。接着举起的时候，我现在接受了做我的救主。你们低头的时候，那请司琴的给我们起个调。那你们愿意向神举手说，现在我接受耶稣基督，我地上的锚他给了我，去到神那里的确据。神祝福您律师，神祝福您律师，神祝福您孩子，神祝福您楼上有人吗？我现在向全能的神举起手来，现在我向耶稣献上我有罪的魂，说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我拉动了绳子，我把一切都拿走，我什么也不带走。我没有，主啊，我松手，我把一切都交给你，我要你把我带进你温暖舒缓凉爽的救恩中。今晚求你帮助我干渴疲惫的魂，使我能看见那边的耶稣，就是那死在哥哥他把我的魂锚定在神身上的那位。我要现在来做这事，我向他举手。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坐在轮椅上的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在后面的事，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律师，那很好，没错，来吧，只要相信，记住那是什么。你说巴兰弟兄，为什么你说神祝福你呢？我在说什么呢？基督徒们在祷告，我在讲什么呢？你已经做了决定，有什么在敲你的心门？那是什么？圣灵在敲你的门。你知道你灰心迷失了，你举起了手，我现在解决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我说神祝福你，肯定的，我是在对此说阿们。神的拣选的人，他们举起了手。你说伯兰弟兄，这有什么差别吗？我不知道。那记住，大卫是那位大声喊叫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人，那众先知等高下说话时就是那样的，那是必须的事的。他们在说神的道。如果我向每一个举手的罪人说神的话会怎么样呢？如果我说了会怎么样呢？我觉得我做到了。如果说了那会怎么样呢？他们锚定了，没错，神的道。那他说出话语是什么？说出的这些异象是什么？说出了这些正在发生的事儿，那是什么做的？是神，他应许了在末日会有这些事。这里有没有一个被盗的？ 他可以说，布兰迪兄，我走得太远了，在今晚我举手说，神啊，我现在把它解决了，来接受我。那个被盗的人愿意举手吗？任何的地方，对神说，神啊，我现在来，我相信，我现在就接受你。那如果任何的地方被盗的，那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你摔倒了，你曾经锚定在基督里跌倒了，脱离了梯子，神仍然与你同在。你可能会失去你的精力，但弟兄，神仍在你心里，你永远不能离开的。神祝福你，女士，我看见了你的手。神祝福你，我看见了你的手。神祝福你，在后面我看到了你的手。在我右边有人吗？神祝福你，有人举手吗？我说，巴拉弟兄，我一直是个被盗的，但今晚靠着神的恩典。那你说，即使我不举手，那有什么区别呢？哦，弟兄，耶稣说呢，在人面前为我做见证的，我要在神面前为他做见证。这是一个决定，是你必须要做的事儿。有许多你必须做的决定。那你必须决定要谁成为你的妻子，你必须决定是否要买车，那是不是要买这个房子。神祝福你，先生，你必须做决定，你必须在某个时候做决定。神祝福你，女士，神必祝福你，我相信他会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的最伟大的话是什么？就是神祝福你，这就是了。如果神愿意祝福我，那是我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了，那就是我想要的。神要祝福我，其余的就都没问题了。神与你同在，哦，太好了。有几个人来了，那人和其他人现在做出你的决定，说，耶稣啊，神的儿子，我想要这个经历，我想要重生，我要接受你，我想要这个保障。主要因为我被盗了，我哪儿也去不了，我走在了梯子的最下面，我从未爬到足够高的地方做任何的事情，我到处的游荡，被各种的教导之风所牵引，让你知道我爱你，我想走得更高一点，我被盗了。那记住，当以色列人下去埃及时，你从未失去他们的约，他们只是失去了他们的祝福，但并没有失去他们的约。神的约保持不变，神的先生，神已经与亚伯拉罕立约了，不管他们去哪里，他仍然是有效的。没错，他仍然在那里。亚伯拉罕的种子，你可能被呼召了，被神拣选为亚伯拉罕的种子。好，如果你现在可以，要相信我们的天父。今晚在这里许多人举起了手，神任性的孩子偏离了神，那做过最大的事不过只是加入了教会而已，然而他们爱你，他们来了。那在大的军队里总是有士兵，那如果军队还是现在的样子的话，但他们仍然在军队里，但神的那样会得什么奖赏呢？我们要成为少校和将军。那正如保罗说了，你本该做师父了，但你却仍然需要人来教导你。父，我们祈求你祝福他们每一个人，甚至今晚把他们带到更高的梯子上，赐给他们一些新的经历，使他们知道你祝福了他们。这些可怜任性的罪人，他们把房子建在了尘沙上，我看着这个，在他们看来这很疯狂。那我为什么做这个呢？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我喝酒？为什么我抽烟？为什么赌博呢？为什么不去教会呢？整个房子看起来都是疯的，肯定的，肯定的，这是建在泥泞的土地上，下沉的青苔上。那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被洗刷掉，现在让他们来到这宝贵的磐石上，这是神所奠定的根基，不是人。今晚爬上梯子，感受自由呼吸的轻松。主啊，求你应允，他们从污秽肮脏、亵渎有鼠类出没、满是垃圾的巷子里边出来后，把他们放在锡安山上。哈利路亚，让他们感受到被血洗净，所有的罪都在血底下了。那圣灵对他们吹气的时候，能够捕捉圣灵自由的空气。那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当耶稣慈爱的手臂绕过他们的脖子说，我流浪的孩子，今晚 我为你感到骄傲，你回家了。主啊，求你应允，愿每个人都得救。父啊，在这么做的时候，有你许多生病的孩子坐在这里等候。今晚我竭力要向他们显明你的道，但你说了任何的事，这就必须的事，这一定的事，因为那是你自己。你说我是医治你的主，我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个人。奉耶稣的名我祷告，阿们。当你抬起头来时，愿主祝福你。那多少人感觉好多了，被冲刷洗干净了，找把手举起来。哦，感觉好多了吗？这道下来了，洗净我们的罪，这清除了我所有的冷漠，使我成了新人。哦，多少次我喜爱回去，再让我回家绕着弯弯曲曲的小溪回去，或者很远的地方穿过某根原木等等，穿过这些小的峡谷回去到山的那边，在他面前举起手来。哦，何等的沐浴在他的美好中，那何等的爱慕他，不求了什么，只是仰慕他。那就像我多么喜欢去试着帮助别人做一件事。那不久前他们在南方，那不知道有没有那把我所读过的这个小故事告诉过你们，那曾经那有卖奴隶的事，那些的非洲人当布尔人定居在那偏远的南方，在非洲的最南端，他们开始把黑人带到这里当做奴隶卖掉，使他们成为奴隶。那可怜的人们离开了家，他们很灰心，知道他们再也回不了家了，见不到爸爸妈妈了。那主人用鞭子鞭打他们，他们受到了极大的虐待。那他们会如何的哭泣啊等等，他们离开了家乡很伤心。那会有经纪人那经过来买不同的奴隶，去到这个奴隶主那里，也许他有300个奴隶，他们要从他那里买100个奴隶把他带到这里，他们可能会以每个人50美元的价格买下，那以每个人75美元的价格卖掉，那就像那他们买汽车或类似的东西一样，那去买那些的人。那一天那个经纪人经过，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年轻的奴隶，那他一直都很积极，你不用鞭子打他。也许我说他总是状态良好，他把每一件事都做得很好。经纪人说我让我买那个人，他说不不，他不卖，我们不卖他。他说为什么他跟其他的人那么不同呢？他说也许他是他们所有人的老板吧。他说不，他不是老板，他说他只是个奴隶。他说那你给他吃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我说没有，他们都在厨房那边一起吃饭，那我没有给他任何不同的东西，他不是老板。他说那么为什么他的头抬得高高的，这胸膛挺起来，他只要觉得说一件事他就准备好了去做，这举止怎么跟其他的人那么的不同。那他说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我自己也是很长时间不明白，但你知道那后来我搞明白了，他父亲是一个部落的王，尽管他是个远离家乡的异乡人，但他维持了其他人的士气，知道他父亲是王，他是王的儿子。男人女人们，让我们是自己有这样的行为，虽然我们在这地上生活，在世上是奴隶，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他是王，让我们接受他的道。没错，我们可能是客旅，但让我们举止像王的儿女，让我们挺直身体，随时做好准备，只要神说了一个字，我们马上就去做，就是这样。他说我是医治你的主，阿们。没错，我是个王的儿子，我相信。哈利路亚，祈求你们就被得着，我相信。神说末日我要在你们中间显出迹象，在你们中间会有先知，末日我要显出神迹奇事，我相信。阿们。在那日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使女和仆人，我相信。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中间的年轻人，那你们要看见异象，你们中的老年人要做一梦，我相信。 耶稣说，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相信神开了一条路，他洁净了我们的心，把圣灵带了进来。圣灵现在在这里，神的灵现在在这里。哦，何等的恩膏！哦，我真希望你们能看见我所看见的，知道我此时心里的感受。那听见这奇妙的那位，这稳固的根基，这块真正的石头，神的这块石头，神的宝石，我们魂的锚，现在就在这儿与我们同在。你不是用肉眼来看起来，肯定的在另一个空间里。我能向你们证明这点，有电视信号从这里经过，电视的画面，那你看到他们了吗？但他们在这儿，有声音从电台传来，你们看到了吗？没有，但无论怎么样他还是在这儿。听见了吗？没有，无论怎么样他在这儿，这是在另一个维度，所以基督也在这里。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哦，我希望这群会众，整个的会众此时能在这一点上面解决了问题。那你们真的可爱，我多么感激你们的爱。当我听见约瑟说出这些事时，当我听见约瑟那么说时，我坐在我的位置上，我的心都揪紧了。我看见你们的爱，我不配拥有这些。但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你们有这样的爱，相信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那如果能让你们越过那这一条小的线，那你就会看到一些最荣耀的事发生。如果你能明白的话，在这里会有另一个五旬节的一天。哦，巴不得我能这样活着，巴不得我能一直是这样。那如果这是现在在我身上的，那是现在在这里的，那这是从一个维度到另一个维度，他在这儿，我能证明他在这儿。阿们，他的话是真实的，他不能失败，你相信吗？那这里没有发一张祷告卡，没有一张祷告卡，那没法排队祷告，但耶稣基督就在这里。阿们。那我们不能让你们排队。如果耶稣此时向你证明他活着就在这会堂里，那你们所有的病人，你们愿意接受他吗？如果他行同样的事，就是弥赛亚的迹象，就像他对腓力所做的同样的事，在他绕过山时，他看见腓力，那告诉我，或者说拿尼耶，那告诉他在哪里。那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事，那告诉井边的妇人，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说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如果他做同样的事，那请你们每个人，那每个人都要留意。那你们愿意举手说，如果他这么做，我现在会接受他所做出的每一个应许吗？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我相信你真是那个意思。那那位老爸爸坐在轮椅上的，我知道你残疾了。那这里有个残疾的妇人坐在这儿，这里有其他残疾的人，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不认识你，对你一无所知。再让主耶稣就在这里给我看见一个异象。那如果他愿意，你知道我已经告诉了你真理，而我所传讲的圣经就是真理，这是真理。神就有责任印证他的真理。他做了什么？他在末日将他的灵浇灌了下来。他说赐下这些事来印证真理。那么如果他应许了他所做的同样的事，我们要做，他必须为这事开一条路，他必须向你证明这点，对不对？因为他应许了。那只要谦卑你自己，那往这里边看，会堂里的每个人往这边看，那不是看我的时候，彼得和约翰说了看我们，那并不意味着仰望他们是什么，因为那样的话他们马上就会撕裂外衣，说不要那样看我们。在你看这边，相信我今晚告诉你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是真理。我们的救恩，我们的计划，我们的锚定，以及我所谈论的一切是什么。如果你锚定在基督里，忧虑有什么用呢？要快乐去求问神，相信你接受，接受他的道，那是关键，那是真的，神有责任回答。那你往这边看，来相信这是你的信心，圣灵的恩膏。那我并不是狂热分子，神知道这个，你也知道我不是狂热分子，不是的先生，但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知道他的真理是真的。那你看这边，相信 让神照着他的旨意在我面前彰显一些的东西，那你们来相信，然后你向神举手，那表明你愿意接受。那我不知道，我必须只要仰望，那祈求神并相信，愿主耶稣神的圣子，我全心相信耶和华彰显在那肉身里，我相信他是神的以马内利，从荣耀中降临，在一个称为神儿子的肉身里，使自己成形，行走在地上的人们中间，他像人一样的活着，神使得自己比天使略小一点，以便把死亡归在自己的身上，使得能为所有的罪人而死，使所有愿意相信的人都能来到他的面前而得救。愿他是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晨星，阿拉法和梅嘎，是始是终。当我这么向他祈求的时候，愿他来，愿他向他的仆人显明必成之事，让世人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里面的每一个人都锚定在神的身上。我这样向神，天上圣洁的神，天地的创造者，如此的祷告，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单单荣耀神，荣耀主耶稣基督。你们要有信心，如火如荼，我今行走是路，不时遇见忧苦。求你引领，擦干我的眼泪，保守我不懊悔，拯救我不犯罪，荣耀你名，让我不再疑惑。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女士，是个黑人女士，她正在移动到我左边。她带着一个小男孩，我看到一位医生检查了一些关于头皮疾病的症状，医生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你带他来让我为他祷告，这是损害他头皮的一种的病。主女士坐在这里，孩子坐在那儿睡着，对吗？看到他的信心做成了什么吗？现在按手在孩子身上。哦神啊，医生可能不知道，但你知道，那妇人的信心与圣灵接触上了。哦神的圣灵啊，我的灵向你呼求，医治这孩子，愿这邪恶的灵离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要疑惑，相信。那你信吗？那你们每一个人，同样的，同一位神显出了怜悯，我从未见过的妇人对他一无所知，我从未见过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但他在祷告，我挑战任何人来做同样的事。我看到一个那很有魅力的女人站在我的面前，她直接朝我走了过来。是坐在这儿的这位女士，你的膀胱有一个感染，没错，如果是请举手， 这位年轻的女士，那请站起来，转向会众。神祝福你。那是真的吗？每一句话都是吗？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是什么？当拿大叶走到耶稣面前，他说，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神开了条路，他开了条路，他为你开了条路。那医治的方式已经在哥哥他预备了，你的医治已经在那里买熟了。但他做成了什么？称颂他的名，他被圣灵开了条路，让他能够接触到圣灵，被印证了，这是真理。你相信吗？现在你们彼此按手，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那如果我们有50个人在祷告队列里边，也会一样运行的。那是你的信心，你相信吗？那不管你有什么问题，我无法医治你。神能显明异象，那你看见了那个，那不是心灵感应。我怎么能认识这些人呢？我从未见过他们。我看见另一个异象来了。那你们低头一会儿。天父啊，我明白你要我做什么了。我本来要在离开这会堂前做一个祭坛呼召，在你这里有人，那毫无疑问你是在捕捉某一条的鱼。哦，神的今晚请应允。那他们按手在彼此身上，他们互相按手。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刚才举了手，如果你证明你在他们中间，他们就会相信。父啊，我已经告诉了他们，说你已经医治了他们，他们每个人都得了医治。在你死在哥哥他时，你就在那里买赎了他们的医治，一切都结束了。主啊，他们现在能那样行，让他们从这里出去时行事像真正的基督徒，并且相信你。我谴责着会堂里每一种疾病，每一个痛苦，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谴责这魔鬼。